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时是9月24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民主人士黄之锋星期四被香港警方逮捕，一同被逮捕的还有社运人士古思耀。这个是香港警方从港版国安法生效以来又一次捉捕知名民主活动人士。之前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以及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先后被捕。国安法今年6月30号生效之后，该个法案明确规定一般不具有追溯既往的效力。这次的逮捕行动进行的方式有些是戏剧性，不是公众通常在媒体上看到的这样警察登门实施捉捕，而是黄之锋因其他的案到警局报到的时候被逮捕。黄之锋本人被捕之后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在星期四中午大约一点向中区警署报到的时候被逮捕，这次的逮捕和去年10月5号参加未有授权的集会有关，警方告诉他知违反了严厉的禁止戴面具的法律。不过黄之锋在几个小时后是被保释，他话俾媒体知，国际社会唔好对佢咁样嘅知名活动人士给予过多嘅关注。佢呼吁中国大陆当局释放12名香港年轻人，大陆警方话呢12人系偷渡前往台湾嘅途中被缉获，佢哋因为参与香港嘅抗议示威活动而受到香港警方嘅痛挫。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在9月24号星期四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中国已经禁止两名反华澳大利亚学者入境。这两名学者随后表示，出于人身安全考虑，他们并无意去前往中国。中国党报《人民日报》发文说，被禁入境的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别是汉密尔顿以及是乔斯克。中方这次的行动被认为是报复两个星期前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撤销了两名中国学者签证的举动，此举或者是将会加剧澳中之间本来已经紧张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以学术工作为藉口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并且散布错误消息的行为。他强调说，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完全有权禁止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入境。据路透社的报道说，汉密尔顿作为当事人对此感到十分之震惊。他说，这项禁令相当出乎意料之外，虽然他好几年来一直出现在北京的黑名单上边。他说，这项禁令是中国政府对澳方的报复行为，并且在两三年前就已经决定不去中国旅行，因为是太危险。他对路透社强调说，他希望看到两国关系得到改善，但是前提是中国停止干预澳大利亚的政治，并且停止对澳大利亚的霸凌行为。美国时代杂志在9月22号晚间公布了2020年100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名单，台湾总统蔡英文再度上榜。美国参议员克鲁兹在为蔡英文撰写的介绍文章当中推崇说，蔡英文就如同投射在中国强权阴影的一盏信号灯，向世界传达台湾不会向中国共产党屈服。一向大力支持台湾在共和党参议员的克鲁兹说，台湾距离中国大陆只是有100英里之遥，在蔡英文总统领导之下，台湾既是没有随波逐流，亦都没有被卷入暗潮，自由是台湾的北极星。这个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清楚地显现出来，台湾证明不需要模仿中国的严厉政策，亦都可以控制住病毒。蔡英文星期三在他的英文推特上面说，好荣幸被选入2020年时代杂志八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这个成就不单只是他自己，而是属于台湾的所有人民。强生公司星期三表示，已经启动对其一次注射的新冠病毒疫苗的最后阶段试验。公司是希望试验将会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确定该个疫苗是否安全有效。强生公司说，6万名的志愿者参加了在美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以及南非的试验。美国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新冠病毒疫苗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的试验，包括莫德纳公司以及是辉瑞公司分别是研发的疫苗。巴基斯坦同印度报告在克什米尔争议地区爆发激烈的跨境冲突，就在一日之前，美国重新建议促进两国之间和平谈判。 巴基斯坦軍方星期三表示，印度沿印巴實際控制線無故違背停火，開槍打死了兩名巴基斯坦軍人。印度國防部一名發言人指責巴基斯坦軍隊在印巴控制線上面的普恩楚南部地區用輕型武器射擊，再用迫擊炮猛烈爆轟。星期三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全球对移民的欢迎程度正在下降，随着欧盟推出的新的庇护协议，一些欧洲国家正在成为全球最不接受移民的国家。克洛普民意调查中心的移民专家雷星期三响表示，全球对移民的接受程度从2016年的 5.34 分下降到2019年的 5.21 分。加拿大是最欢迎移民的国家，响9分的满分当中是得分 8.46， 其次是冰岛以及是新西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多个新闻工会反对警方修改传媒代表的定义而提出司法复核。香港警方突然宣布由星期三起修改警察通例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只是承认在香港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登记的本地传媒以及国际认可及知名的非本地传媒。香港记者协会等八个传媒工会和组织星期四召开记者会，抗议警方单方面修订传媒代表的定义，并提出三大诉求，包括要求立即取消修订，否则不排除透过法律途径处理。对于警方表示修订不会影响记者在公众地方采访，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批评讲法严重误导和欺骗公众，他认为修订限制记者采访，视记者为敌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去年六月，香港爆发史无前例的反送中运动，激烈的街头抗争和警民冲突持续超过一年，期间前线执勤的警员和记者的关系亦都持续恶化，多次发生前线警员辱骂甚至用胡椒喷雾等攻击记者的情况。警方亦都多次質疑有假記者混入，阻礙前線警員的行動。香港警方星期二，即是9月22號，向四個傳媒工會發出信件，在未有諮詢業界的情況下，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定義，將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和香港記者協會從傳媒代表名單中剔除，不再承認兩個工會發出的記者證，只是承認在香港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登記的本地傳媒和國際認可和知名的非本地傳媒。被警方認可的傳媒日後在採訪街頭運動的時候，可以在警方封鎖線之內的範圍進行採訪工作，其他不被認可的傳媒在封鎖線裡面進行採訪工作，可能會被視為違反新冠肺炎疫情下限制公眾聚集的限聚令，或者參與非法集結，甚至可能被控告參與暴動等嚴重罪名。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獨立評論人協會等八大傳媒工會代表星期四，即是9月24號以記者捍衛真相不容政府篩選為題，召開聯合記者會，抗議警方強行修改傳媒代表定義。八大工會表示嚴正抗議警方單方面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規定傳媒機構必須獲准在香港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登記，他們的工作人員才會被認可為傳媒代表。八大工會認為諷刺的是，香港政府新聞處回應事件的時候表示，已經向警方說明新聞發布系統是向傳媒提供政府新聞稿、廣播、圖片和短片，以及發出政府採訪通知的綜合網上平台，回覆明顯表明有關系統只是政府和傳媒的工作工具，從來不是篩選在新聞現場採訪的條件。八大工會表示，警方現在的修訂變相由 官方界定何为记者，甚至可能是为实行官方发牌制度铺路，严重侵犯采访和新闻自由。他们重申基本法第27条明确保障了香港市民的新闻自由，不容警方透过行政手段筛选官方认可传媒，损害港人本身享有的权利。对于警方表示修订不影响记者在公众地方采访，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批评说法严重误导和欺骗公众，尤其是修订在如何配合传媒采访加入新的前提，就是在不影响警方行动效率的情况下，他担心日后这个前提会被滥用，前线警员将阻挠记者采访合理化。
在个通例那里这样改了的话，就即是去到前线他们执法的时候是很容易会被滥用的。他很容易判断就是说怎么影响行动效率，有记者在这里可能就已经影响行动效率。極端一點的就是趕曬記者，實際上也有發生的，將記者趕開了，就從他們來說就行動效率可能就是最高最高的了。這個其實是我們會擔心 是將一些阻撓記者甚至要求他們完全離開的一些做法合理化。合理化呢就是用影響行動的效率。咁呢個係第二點係相當大嘅一個誤導。
楊建興認為警方修改警察通例唔係為咗協助傳媒採訪工作，反而係限制記者採訪，視記者為敵人。呼籲傳媒睇清楚警方同埋政府嘅真正意圖，反對修例。
整個改動的目的限制的原因，其實他們是視一路我們的看法都是這樣，他們視傳媒視記者是敵人，他們是要處理我們，其實今次其實是處理傳媒，針對傳媒的一個改動。
楊建興表示記協正是諮詢法律意見，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透过法律途径处理今次事件，不过目前未有提出司法复核的死线。他们向政府提出三大诉求，包括要求立即取消修订。
要求政府是三样东西，一就是立即取消警察通例里面有关警传媒代表这个改动，否则我们是会不排除是會盡法律途徑那裡去處理。第二就是必須要停止劃這些採訪區、封鎖區的這些的做法，限制一些傳媒的採訪的做法。第三我們希望他們真誠地去實踐他公開做的一個承諾，尊重新聞自由和傳媒的採訪權利。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主席陳奕超在記者會上表示，8月10日大約200名警員大規模搜查《蘋果日報》大樓，警方已經在當日設立封鎖區，只是准部分傳媒入內採訪，聲稱增加執法透明度，便利部分傳媒採訪。不過陳奕超展示一張在封鎖區之外拍攝到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帶上警車的相，他認為這類的照片才是記者想要拍攝到的畫面，而被安排進入封鎖區之後，反而只是能夠拍攝到警員上廁所或者是攞飯盒這一類無關重要的東西。
當日呢是有15間傳媒機構呢是獲准進入這個封鎖區裡面的記者區，而我亦都是其中一間的代表，但我入到去所見到的畫面其實是這樣的，我見到警員是使用他們的流動洗手間在那裡去洗手間的，而 完全影唔到我想要嘅畫面。另一個最常見一個畫面，警員就會喺度攞飯食。呢啲係咪我哋喺封鎖區入面所要求要影嗰個影像呢？
陳奕超表示，警方不承認香港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發出的記者證，最受影響的是一班自由身記者。他重申攝影記者協會發證是非常嚴謹，雖然有學生記者查詢申請攝記協證，但是該會已經向學生強調他們只是成員，而不會獲發該會的證件。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主席赵善恩在记者会上表示，大约200名警员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当日，连香港电台记者亦都一度被警方拒之封锁线之外。他反问警方是不是认为香港电台都不是本地知名新闻机构。赵善恩批评警方今次的做法是试图运用公权力逃避监察。
修改呢個通例是試圖用一個公權力去逃避監察，絕對不是一個專業的執法者所為。我們看到很多傳媒其實過往是拍到過很多自稱是警務人員要執法的人士，他是拒絕去出示委任證或者是沒有委任證。處長在5月10號那件事之後，即是我講緊警務處長，他就說是會認真處理，但是去到今時今日看不到有認真處理。他口中所謂的不理想，去到今日其實我們看到警方的行動是勝於一切，我們看到他們是沒有反省到。
趙善恩批評前線警員多次將採訪記者視為罪犯，極盡侮辱之能事，甚至要求記者向鏡頭展示記者證，高聲讀出名字才能夠放行。他認為警方一直沒有反省自身的問題，完全不知道何謂新聞自由，甚至企圖逃避記者鏡頭的監察，製造局部的事實。
咁同埋咧，警方經常提點啲傳媒咧，要報導事實嘅全部啊嘛。但係佢而家率先係去劃分採訪區，去定義傳媒，用呢啲方式去製造一啲局部嘅事實。頭先見到咧，根本如果喺佢嗰個封鎖區度影到啲乜嘢咧，咁佢其實淨係想俾我哋俾公眾睇佢想我哋睇嘅嘢，拍佢容許我哋拍嘅嘢。如果他還夠膽說話是去幫助傳媒去工作，我想這個真是令人非常之不齒。
民權觀察發聲明關注警方單方面修訂警察通例，認為兩項修訂嚴重侵犯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的新聞自由和採訪空間，與篩選傳媒無異，將會對前線記者造成不合理的阻礙，並且增加他們因為履行職責採訪而要承擔的個人安全和法律風險。民權觀察表示，尤其關注有關怎樣配合傳媒工作部分下的新前設，等於容許警員因應行動效率需要而作出不利傳媒採訪的安排，甚至是阻礙記者攝錄。重申警方应该基于一个人的行为去判断那个人是不是记者或者正是进行采访工作，如果有任何人包括记者在新闻事件现场作出不法行为，警方现在已经有充足的权力制止和拘捕。民权观察批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声称尊重传媒和新闻自由，但事实是讲一套做一套，甚至下令收窄采访空间，促请警方立即收回有关修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继上个礼拜中国解放军在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的时候，一连两日派出近40架军机进入台湾附近空域活动，其中更有多架战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之后，台湾国防部星期一说又有两架解放军运八战机当日入侵了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 有專家話，北京正到以軍事手段對近嚟美台設香腸式的改善關係做出回應。雖然台海緊張的的確在加劇緊，但立即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並不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根據台灣空軍發布的數據以及中國軍機的飛行路徑，解放軍18號、19號兩日總共有37架軍機在台海上空以及台灣西南部空域活動，不單只是侵略了台灣防空識別區，其中還有多架歼10、歼11以及歼16戰機越過台海中線。台灣國防部在19號在推特上發文說，解放軍今日越過台灣海峽中線，嚴重違反了台灣的主權，並且是破壞地區和平。國防部對此強烈譴責，並且是敦促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我克制，不要成為印太地區的麻煩製造者。隨著台海緊張的局勢日益升級，對台海兩岸之間可能發生誤判、意外以及軍事摩擦的擔憂亦都在增加。美國企業研究所合作研究員馬明漢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台海的確是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中國不喜歡近來美台關係的改善，一定是必定對台北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優異表現感到有點尷尬，更加是對國際社會給予了注意感到挫折。至於北京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壓力有何目的，馬明漢在回覆美國之音的電郵當中說，隨著他在台灣附近的增加的軍事活動，中國可能在這裡做幾件事，他在這裡發出信號，表達對台灣有效與國際接觸的不悦，亦都是在這裡發出警告說，北京對統一的嚴肅立場不會改變，解放軍可能亦都在測試台灣軍方的反應，並且試圖耗損台灣的戰機。馬明漢說，隨著在台海附近活動的戰機增加，他們的飛行次數亦都更加頻繁，發生意外的風險以及是中國故意製造危機的可能性亦都增加。雖然台海緊張日益升級，不過史丁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北京的目的是要對美台正以設香腸方式改善關係作出回應，但是以歷史層面而言，目前的緊張態勢還未有達到過去台海危機的程度。孫允說，他們當然看到活動的升級，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事活動，大陸方面說這個是為了回應被他們視為是華盛頓和台灣當局在這裡做設香腸式的作為。至於軍事緊張，他們知道以很多以越過台海中線的危險操作，他的挑釁程度的確是在這裡加劇緊張，亦都的確是有引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不過如果你想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在過去的歷史上面看到很多次台海危機，譬如是1995至96年的危機，這樣亦都可以說目前的緊張還未有達到那陣時的程度。所以目前的台海情勢有幾危險，孫允說可以這樣說，不會預期明天就會有一場戰爭。孫允表示，台海軍事活動增加的確是提高了意外或者是衝突的風險，但是有意發動的戰爭則是一個政治決定，即使是非計劃當中的意外的確是可能發生，但是戰爭則是需要慎密的規劃，現時還未有達到這個的程度。孫允還表示，另外一個關於中國大陸採取這種行動的邏輯是，他是認為他們是要發出威脅的訊息，所以想一想看，如果大陸是要發動對台灣的攻擊，大陸會在事前試圖通知全世界，還是大陸會用這種升級軍事緊張或者軍事活動的方式來事先告訴美國人知，告訴台灣人知，大陸已經是準備要對台灣發動戰爭，發動全面性的攻擊。孫允認為，如果北京的決定是好，大家是使用武力，就使用武力来实现谈判，因为和平统一已经不再有可能。这样孙允认为大陆会试图预先告诉美方和台方他们的决定。而此外，孙允亦都提到了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就是北京当局知道再过几个星期美国就要举行总统选举，中国如果在选前对台湾发动攻击，将会变成一个极大的争议。 佢係有可能對特朗普總統嘅連任產生影響。如果中國真嘅唔希望特朗普連任，佢哋就唔會係俾佢一個理由成為戰時總統，因為咁樣有可能提高佢嘅民調，並且係提高佢贏得選舉嘅票數。舒曼表示，雖然呢個時候響台海的確係有好多嘅不確定性，要緩解呢種嘅緊張亦都係非常之困難。不過佢嘅睇法就係中國唔會想要在这个时候发动一场的战争，至于选后北京亦都会看美国政府的变化而有所反应。他认为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史达伟最近在传统基金会的演说当中也都表明，美国对台政策是没有改变，就算有一些的调整，美中关系的大框架亦都是不会有改变，美国仍然是遵守一个政策，台湾关系法以及是六項保證，並且未有放棄戰略模糊的政策。在星期一，中國政府再次對美台官方接觸表示反對以及是不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上面針對克拉奇訪台一事表達了北京當局一貫的反對立場，並且作出了強烈的譴責。他說美方近來執意派衛生部長阿扎爾以及是副國務卿克拉奇訪台是對中方的政治挑釁，中方必須將會採取正當反制措施，包括針對有關個人，美方行徑亦都將會進一步損害中美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上面的協調和合作，美方必須為此而承擔完全責任。而此外，對於解放軍軍機上星期在克拉奇訪台的時候飛越海峽中線一事，汪文斌說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謂的海峽中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國陸軍最新一期軍事評論雙月刊的一篇文章說，美國應該重新考慮在台灣部署地面部隊。對此，台灣民進黨立委認為，現在的戰爭不一定需要美軍駐台才能夠創造阻嚇的力量，而國民黨立委則表示，美國會持續出售武器給台灣，不過派軍隊進駐的可能性則不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最新一期美國陸軍軍事評論雙月刊以中國武力侵犯台灣為主題進行了一系列的報導，其中由美軍海軍陸戰隊上尉米爾斯撰寫的文章當中指出，台海區域權力平衡日益向北京傾斜，如果要維持捍衛台灣主權的承諾，美國應該重新考慮在台灣部署地面部隊。這篇文章中認為，在台灣部署戰力強大的重裝部隊，不單止大大有助於擊退侵略台灣的共軍，還能夠讓北京三思發動攻擊必須要承擔重大的代價。對此，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星期三表示，中國的各種軍事行動引起國際緊張，各方的相關意見他都表示尊重，不過他呼籲中國應該是以防疫為重，並且負起維護區域和平的責任。台灣立法院外交以及國防委員會委員民進黨立委羅志政星期三接受媒體聯訪的時候表示，美軍曾經駐台是根據過去的台美共同防衛條約，不過現時的在戰爭不一定需要美軍駐台才能夠創造嚇阻的力量。
我想美军在这个地方的军事的展现已经非常清楚，也就是不容中国在这个地方。
罗志政表示，他相信美军在这个地方军事展现已经是非常之清楚，也就是不容中国在这个地方破坏任何区域的稳定和安全。罗志政仲表示，海峡中线是台海过去几十年以来和平稳定的基础，大家彼此是有默契，不要去破坏现状，所以中线等于是现状，如果对岸不单止说是没有中线，还采取具体的行动去破坏挑战这个中线的话，更加违反相关周边国家对区域以及和平稳定的基本态度。美台断交之前，双方在1954年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驻台美军曾经达到2000多人。美方除了提供国民党军队制式的武器之外，还有教官协助军队的编制改革，以及是拟定的防卫 戰術、戰法等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9月21日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謂的海峽中線。這番講話在台灣引發了強烈的反應。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立委洪孟楷表示，中華民國軍隊絕對有能力以及是責任捍衛領土以及是台海的和平安全，亦都不希望任何武力形式的騷擾或者是對台灣進行威脅。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也绝对会让台湾2300万人感到。
他表示，某种程度上边亦都会令到2300万人感到焦虑不安，而咁样嘅感觉绝对必须要予以谴责。他仲指出，台湾国防部强调自卫反击权，更加凸显中华民国军队会自我保护，而唔会以武力攻击或者系侵略其他嘅国家。而另外一位嘅国民党立委李德维就认为，以过去30多年嘅台美交流经验嚟睇，美国会系持续出售武器俾台湾，不过派军队进驻嘅可能性真系不大。台灣聯合報的報導說，台灣前總統馬英九星期二在中正大學發表兩岸關係與台海安全演說的時候表示，他不認同陸方說海峽中線不存在，因為這條線仍然有它的意義，當初是美國協防台灣所設立的。李登輝前總統1999年發表兩國論，中共當時派軍隊從岸邊出去15海里，基本上對中線仍然尊重，至於越過中線則是蔡英文今年連任才開始。馬英九對於中共軍機近來頻繁繞台亦都感到憂心，並且認為雙方都不想進入戰爭狀態，但是一旦擦槍走火恐怕就將難以收拾。以上是美國之音第一記者張永泰台北發來報導。
聯合國大會正在舉行，在此期間，中國公布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白皮書，強調自己的大國擔當和為世界和平出征。中國的維和行動其實經歷了從最初的拒絕出兵到積極參與到爭奪維和部隊的領導權的演變。中國30年來維和變化的背後又有些什麼的考慮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報導。
上星期五，中國公布中國軍隊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30年的白皮書，報告開宗明義地宣示30年來中國軍隊在聯合國維和行動當中始終牢記履行大國擔當、維護世界和平、服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初心和使命。分析人士指出，近年來中國是確實已經成為聯合國藍頭盔隊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是中國在聯合國謀求影響力運動的一部分，亦都是源於中國的國家利益的考量。截至今年的6月30日，總共有2534名的中國人正在執行聯合國使團的任務，其中1000多人在南蘇丹，另外1000人分布在剛果民主共和國、馬里以及蘇丹，只有少部分大約400人是部署在黎巴嫩。曾經負責聯合國政治事務的副秘書長費德曼在9月21日在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回答美國之音記者的相關提問的時候表示，他認為有兩個原因，第一，中國對聯合國的維和以及安全的議程越來越關注，這個是聯合國的核心部分，是聯合國不可減少的使命的一部分，第二，中國在非洲市場的整體利益以及是和非洲國家。他說，中國過去在聯合國只是關注經濟和社會事務，但是在中國總書記習近平的領導之下，中國近年來更加專注聯合國的和平與安全事務。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亦都在積極爭取聯合國各個重要機構以及其他國際機構的領導權。在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當中，已經有4個機構的領導人是來自中國。2015年是中國在聯合國維和行動的高光時刻。2015年2月，中國首次向南蘇丹派出維和部一兵營。同年的9月，習近平出席聯合國系列峰會，對承諾建立8000人的維和待命部隊，同時承諾給予非盟1億美元無償軍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備軍以及危機應對快速反應部隊的建設。 中国目前派出的维和士兵人数是其余四个常任理事国维和人员总和的两倍多。在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方面，中国在全球排名第十位。2018年中国目前的维和摊款份额是摊比例亦都达到了 10.2%， 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美国为是 28.5%。鉴于美国提出缩减对联合国维和的预算，不少人担心这样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的提升。2018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表示，美国不再负担超过 25% 的联合国维和预算。费特曼说，其实中国在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做的一切和他其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亦都没有任何的不同，支持或者是否决联合国秘书长的提名，赞成或者是否决某项的使命，或者将自己的候选人推向更高级别的位置。2019年9月，中国维协系投票否决联合国在阿富汗工作援助团延长任期议案，因为之前由德国和印度尼西亚牵头起草的议案删除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合作的字眼。2020年7月，中国和俄罗斯联手共同反对法国外交官担任贝拉德是联合国苏丹过渡期援助团的团长。2020年的3月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来自中国的外交官松江为是负责南苏丹政治事务的副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副团长，接替来自马里的前任副特别代表苏马雷。2019年的1月，古特雷斯任命中国外交官夏王担任联合国秘书长非洲大湖区问题特使，接替2014年就担任此职的阿尔及利亚人吉尼特，这个是中国外交官第一次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特使的任命。现时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学者的费特曼认为，夏王以及是松江能出任联合国以及是和平使团的领导权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斡旋。而另外有学者指出，夏王以及是松江的任命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经营获得了政治的回报。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智库国际危机组织的联合国主任高恩最近撰文说，中国参与维和亦都有其他的理由，其中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有利于北京的宣传。中国媒体和官员将这些部署描绘为是该国致力于多边主义的证据。联合国的部署还使到中国军人有机会在国外获得作战经验，维持和平人员的派遣亦都可能使到解放军有机会收集其他联合国部队以及他们部署国家的情报。当然中国维和人员亦都会为其他可能会难以接近的解放军的大国提供情报目标。高恩仲表示，中国现时正在系谋划获得联合国维和使命的最高指挥权，这个职位自1996年以来一直由法国外交官担任。他仲说，巴黎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个职位。台湾问题一度亦都是中国决定是否参与以及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标准，虽然最近他对维和行动的影响在逐步减少。1997年1月，鉴于危地马拉和台湾的关系，中国在扩大危地马拉维和行动规模的问题上面行使了否决权。1999年2月，在扩大马其顿特派团授权一事上面，中国亦都投了反对票。虽然中国代表并未明确提及台湾，而当时马其顿刚刚是和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李查森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候表示，中国参与维和行动是通常试图削减维和使命当中的人权议程。李查森说，中国政府亦都尝试过几次增加维和行动的力量，以削减这些行动当中的人权成分，这个是他们额外的议程，以进一步限制联合国在部分地区的合理的人权监察。在维和行动当中推进人权以及民主发展是联合国安理会在冷战以来的一直的做法，但是近年来中俄一直在提议削减联合国维和行动当中的人权相关经费。纽约时报2018年6月的一篇报道说， 中俄顯然在試圖利用美國向聯合國降低開支的意願，希望減少聯合國維和行動當中200多個與人權以及防止性侵害有關的工作。維和系統當中屬於維護人權以及壓制性侵害的工作機會大約是有450個。中國近年來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亦在進一步地是推進自己的議程，試圖重新定義聯合國對人權的定義。根據中國政府的維和白皮書，中國最早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時候是在1990年的4月，當時中國軍隊向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派遣了5名的軍事觀察員。其實中國參與維和應該是開始於1989年，那一年的11月，中國首次派出由20位平民組成的觀察員小組參加聯合國納米比亞過渡時期的援助團，監督當地的大選。而在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20世紀50和60年代中國還未有加入聯合國之前，中國一直認為聯合國維和行動是以維和為幌子的帝國主義干涉，將聯合國軍看作為是帝國主義的警察部隊，因此對聯合國維和行動持有譴責批判的態度。1971年中國加入聯合國，但是整個70年代中國對聯合國維和行動仍然是有提防，採取所謂的冷靜觀察的態度。中國甚至在聯合國創造了第五種的投票方式，也就是出席但是不參與投票，這個做法一直維持到20世紀80年代。在1980年代中國政府逐漸認同維和作用，有限參與維和。1990年代到現時，中國在維和行動當中逐漸扮演越來越積極的角色。不過國際危機組織的高恩表示，雖然希望在維和使命當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中國近兩年對維和的態度越來越謹慎。中國擔心向高風險地區派遣大量的維和部隊，他認為這個是跟中國維和人員在維和行動當中出現傷亡有關。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中國參與維和行動以來已經有16名的中國軍人在維和行動當中死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會眾議院星期二9月22日以壓倒性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眾議員以406票贊成3票反對通過了這項法案，有22名的議員未投票。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報導，這部法案由參眾兩院10多位兩黨議員在今年3月份聯署推出，發起人包括了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眾議員麥戈文、該委員會共同主席、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和曾經擔任過該委員會主席的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等人。這部法案將會全面禁止入口所有來自新疆的產品，除非企業提供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其供應鏈當中並沒有強迫勞動，才可以獲准入口。美國法律已經禁止進口強迫勞動產品，新的法案更進一步假定新疆產品都涉及到強迫勞動。新疆是中國的主要棉花產區，法案如果生效，中國大部分輸往美國的棉花產品可能會被禁止。這部法案還需由參議院通過的才能夠送交特朗普總統簽署成為法律。參議院版本的聯署人之一馬里蘭州的民主黨參議員范荷倫對美國之音說，他希望參議院亦都很快通過這部法案。他說，我很高興看到眾議院推進這項法案，我希望我們參議院亦都能夠有進展，我們會同其他參議員討論，希望能夠看到法案向前推進。上個禮拜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曾經說過，眾議院這個星期將會審議兩部涉及到新疆強迫勞動問題的法案，另一部法案就是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披露法。這個是今年3月由來自維吉尼亞州的民主黨眾議員阿克斯頓推出的，將會要求美國上市公司披露它的供應鏈和使用強迫勞動或拘押留營產品的訊息。這部議案未有列入眾議院星期二最新的議程。來自加州的民主黨人佩洛西當時說，假如我們因為商業利益而拒絕就中國的人權發聲，這樣我們會失去談論世界任何地方人權的所有道德權威。 近年嚟，中國政府喺新疆將據港超過100万嘅維吾爾同埋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送入拘押營接受再教育。中國政府否認新疆存在住教育營或者拘押營，稱呢啲設施係為咗預防性反恐同埋去極端化而設立嘅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美國國會今年通過了得到兩院兩黨高度支持的維吾爾人權法，並由特朗普總統在6月17日簽署成為法律。在9月14日，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海關與邊境保護局針對中國產品發布5項禁止進口暫扣令。國土安全部說，暫扣令涉及的產品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國家贊助的強制勞動生產，中國政府在當地針對維吾爾人民和其他少數民族與宗教群體進行系統性的踐踏人權行為。這個是特朗普行政當局針對北京對待新疆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的方式而所採取的最新制裁措施。美國政府之前對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員陳全國在內的被控參與侵犯新疆人權的官員實施了制裁。路透社報導說，美國海關官員上個禮拜說，除了9月14日宣布的禁令之外，他們已經準備針對整個新疆地區的棉花、棉織品和番茄等產品制定更加廣泛的禁令，但行政當局內部仍然在進行法律的分析。美中關係問題已經成為美國大選議題，這次選舉不單止是共和黨人特朗普總統和他的民主黨對手拜登之間的對決，也將會決定國會的控制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國會議員星期二9月22日指出，中國當局在上個禮拜發布的白皮書稱，過去6年在新疆採取措施保障就業，年均培訓近130万名的勞動者。中國政府的講法相當於承認有多達800万維吾爾人遭到拘押。另一方面，法國總統馬克龍在聯合國大會講話中呼籲聯合國派遣調查組前往新疆。據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國會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約霍星期二在眾議院的一場聽證會上說，這個最新的承認證實，因為宗教、族裔、膚色、語言甚至是胡鬚，中國可能將多達800万無辜的人關入去集中營，對他們進行洗腦、酷刑、強姦和強制節育。近年來外界的估計就是，中國政府據港將超過100万名的新疆維吾爾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關入去拘留營並接受再教育。中國一直都否認存在住拘押營的，稱這些設施是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目的是為了去極端化和幫助地區人口脫貧。上個禮拜四，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表新疆勞動就業保障白皮書，稱在新疆大力實施積極就業政策，包括展開就業技能培訓。報告說，據統計，2014年到2019年，全疆年均培訓城鄉各類勞動者128.8万人次。報告稱，參與培訓的人員絕大多數取得職業資格或技能證書，實現穩定就業。來自佛羅里達州的眾議員約霍說，如果這個是北京的中共政權會公開承認的，想像一下幕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人權組織說，中國共產黨政府以種族清洗的方式將維吾爾人關入去拘押營，並強迫他們從事生產勞動，還有成千上萬的人被迫到中國各地的工廠工作。中國當局對待維吾爾人的方式亦都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法國總統馬克龍星期二在聯大講話中呼籲聯合國派出工作組訪問新疆。根本的權利不是西方的觀念，不是干涉，這是我們這個組織的原則，被神聖載入了聯合國成員自願簽署和尊重的文本當中的。馬克龍說，因此考慮到我們對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族裔狀況的共同擔憂，法國要求派遣一個由聯合國支持的國際行動組前往新疆。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星期二舉行的有關亞洲人權與民主價值觀的聽證會上，墨西哥州民主黨眾議員勒文問到，美中關係中有哪些方面可以最大程度影響到中國在新疆的政策和活動呢？曾經擔任美國駐緬甸大使的美國民主研究所 所長米德偉表示，對於中國在他本土上所作所為難以施加很多影響力，但他認為將中共侵犯人權的行為進行揭露和曝光，並對與美國及西方企業有往來的中國企業施以經濟制裁是有效的方式。他對議員說，中國共產黨最想要的就是繼續在他們的國家掌權，他們的方式就是通過經濟發展，所以打擊他們的錢包，打擊他們的名聲，打擊他們重揚的中國復興，我想這是最好的影響籌碼。在眾議院外委會舉行的這場聽證會的同時，眾議院全院審議了並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這項法案將全面禁止進口來自新疆的產品，除非企業提供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它的供應鏈當中並沒有強迫勞動成分，才可以獲准入口。眾議院這個星期還將會審議另一部有關新疆的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披露法，法案中要求美國上市公司在供應鏈方面加以披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報導。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的離世，使得關於他的繼任者的政治考慮成為了六個禮拜之後就將會舉行美國總統大選的中心議題。特朗普總統決心要盡快填補這個空缺，而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呼籲讓總統大選的勝出者來到決定提名人，咁亦都提醒咗選民，最高法院好快就將會就健保墮胎權等熱門議題做出判決。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柏登嘅報導。
星期日，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喺賓夕法尼亞州敦促聯邦參議院使11月3日大選勝出者嚟提出候選人，替代上個星期五去世嘅自由主義代表人物金斯伯格大法官。民主黨候選人喬拜登話，選民應該在這個議題以及很多其他議題上表明態度，這個國家的力量來自他們美國人選民他們。同時特朗普總統星期一重申，他將於本星期為最高法院提名一名女性，此舉將對郊區的女性選民和他那些保守派反墮胎的基本盤產生吸引力。特朗普總統說，我只是在履行我的憲法義務，我有義務這樣做。如果特朗普成功，隨之產生的以6-3的保守派佔多數的最高法院將比他做總統的行政當局更為長久，無論他連任與否。維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總統研究主任芭芭拉佩里說，他們大法官會影響法院、美國政治以及政府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即使是在任命他們的總統離任乃至去世之後。民主黨人擔心一個保守派的最高法院將終結聯邦授權的為已有健康問題的患者提供醫療保險，影響到女性墮胎權和同性戀者的婚姻權益，並削減勞工和環境保護。特朗普已經號召共和黨人佔據多數的參議院在11月大選前批准他的最高法院人選，即使拜登獲勝，他們亦都有可能在大選後本屆政府離任前的跛腳鴨時期這樣做。還不清楚民主黨人可以怎樣做來推遲這個程序，到目前為止只有阿拉斯加的麗莎·穆爾科斯基和緬因州的蘇珊·柯林斯兩位共和黨參議員公開反對在臨近大選時填補這個空缺。柯林斯自己正陷於一場艱難的連任選舉中，只有當4名共和黨人加入民主黨人，才能夠使參議院否決特朗普的提名。美國之音記者柏登華盛頓報導。
星期二9月22日，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國已經造成超過200,000人死亡。然而隨著流感季節的來臨，可能會為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帶來新的挑戰。醫學專家警告說，即此情況之下，及時接種流感疫苗尤為重要。另外戴口罩和勤洗手仍然是不可廢棄的防護措施。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已经在世界各地造成了近100,000人死亡以及大约3,000,000人感染。新冠疫情尚未有得到控制，但是秋季的来临意味着季节性的流感已经开始落袭。 公共卫生及医学专家都担心，如果现时不采取行动，通过有效广泛的接种疫苗来尽量减少流感的病例，季节性流感病毒可能会破坏防控新冠病毒疫情到目前为止的进展。新冠病毒感染亦是流感病毒感染呈现一些类似的症状，如果流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将会给予了已经负担过重的卫生保健系统亦是医务工作者带来更多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当新冠病毒遭遇流感并且发生重叠感染的时候，增加医务工作者提供准确诊断以及是治疗的难度。由于新冠病毒感染可以出现与流感类似的症状，公众应如何作出最好的决定，是否寻求医疗帮助，以及是否应该是做新冠病毒的测试。病毒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分子微生物学以及是免疫学教授佩科斯星期二在该校的举办的一场公共报告卫生会议上面表示，如果你出现呼吸系统的症状，例如是呼吸急促或者是感觉非常之虚弱，而且情况持续恶化，应该是及时联系你的家庭医生，让医生指导在哪一处或者是做些什么的检查。佩科斯教授还说，不要耽搁太耐才跟医生联系，但是尽量不要直接去医生的办公室，因为他们是希望确保如果有人生病不会无意中感染其他的人，应该采取有控制的方式将病人送到卫生保健部门，以便病人能够得到治疗及是测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政府今年将设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孔子学院美国中心，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使团，以其保护美国学术机构免受中国共产党的有害影响，维护学术自由。这一项措施明确指出，孔院美国中心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说在美国大学校园和中小学课堂上推动北京全球宣传与邪恶影响运动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今年9月又宣布了保护美国不被中国政府利用的另一项措施。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在一次论述知识产权、工业间谍和收集美国公民个人信息等源自中国共产党的威胁的讲话中说，为挫败中国滥用美国学术界的企图，美国吊销特定一组中国学生的签证，他们一直在美国学习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沃尔夫说，我们正在禁止给那些与中国军事融合战略有关的某些中国研究生同研究人员发放签证，以防止他们窃取或盗用敏感研究。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说，采取这些签证行动之前，美国总统今年5月29号颁布文告，授权采取此类措施，原因是中国政府利用某些中国学生的活动来损害美国的利益。这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2020年9月8号，国务院已经吊销了1000多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签证，这些人被适用于总统10043号文告的规定，因此没有资格获得签证。目前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公民有36万多人。国务院说，被吊销签证的1000多名高风险研究生与研究学者只占这些学生中的很少一部分。声明说，我们继续欢迎不去推动中国共产党军事主宰目标的合法中国学生和学者。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指出，中共利用其强权的各方面来破坏民主，并再次致力于以其自身的威胁形象来重塑世界秩序。 但他强调说，美国将继续显示，虽然中国的行动可能不会减少，但他们不是不可挫败的。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